有巴比伦国强敌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看到了这种情况，耶利米在第七节说什么？耶和华，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有一个关键词在那里，什么？告我们，告我们，还求你为你的名的缘故，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耶利米看到了周围一切的环境，他明白这个环境并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我们的罪被盗离弃了神，这就是罪的见证。在这里一个关键词是告我们，英文里面是 testify against us， 就是说天地全部在说什么？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如此的被盗，背离神，拜假神，这就是在控告这个以色列的犹太人，他们如此的背逆神。所以在第八节的时候说，以色列的盼望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他在呼吁，向神呼吁说，你为何在这地向寄居又向行路的止住一宵呢？看到了这种情况之下，耶利米知道唯一能够拯救以色列、拯救犹太、犹大国的是谁？就是神。他求神不要离弃他们，求神再做主一宵吧，再跟我们，再跟我们在一起吧，不要离弃我们。接下来他说，而且他在这里面说，以色列所盼望的在什么？患难时做我们的救主的。在患难的时候，我们正是在患难的时候，主啊，求你多住一宵，不要离开我们。第九节说，你为何像受尽了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耶和华，你忍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称你为名下的人，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在这个国难当头的时候，国家支离破碎的时候，民风日下的时候，在社会公义完全消失的时候，唯一的一个能够救以色列犹大就是主耶就是耶和华。所以他求神不要离开他们。但是在十一节，耶和华怎么回答说？耶和华对我说，不要为这百姓祈求祈祷求好处。为什么？他在下面就讲到，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呼吁，他们献燔祭的时候、赎祭的时候我也不悦纳，我用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们。这三节说什么？我就说，主啊，主耶和华，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就说百姓说，你们必不见刀剑，也不遇见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那些应该忠忠实实传讲神话语的人，也就是先知，他们所传的是什么？完全是假的预言。那些先知不是做神的忠实的仆人传讲神的话语，而是传讲假的信息。社会上下君王祭司一片都是被虐神拜假神说谎话，所以到这个程度已经是烂到了什么？整个国家像一个苹果已经烂到什么？烂到心里面去。所以这个神耶和华就说，我要什么呀？把它拔出来，是不是啊？我要把它撤回，我把它毁坏，我要把它倾覆，要彻底的 overhaul， 然后才可以什么重新的再整建。但是在十五节，耶和华如此说：论到托我的名说预言的这些先知，也就是那些假先知，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还说这地不能有刀剑饥荒。其实这些先知必被刀剑饥荒灭绝，那些传假信息的先知，他们必定要什么得到神的惩罚。所以经过这一段对话以后，到后面 第二十二七二十二节的时候，耶利米还是来到神的面前，知道这种情况，耶利米受到那些的犹太人的迫害，但是他还是凭着一颗忠实神的心，凭着一个爱国的心，凭着一颗他是一个作为先知爱自己的国家爱老百姓，他来到神的面前，再一次向求什么，向神求说，耶和华，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因为我们得罪了你，求你为你的名的缘故，不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是为了你的名的缘故，不要厌恶我们，不要辱没你荣耀的宝座，求你罪孽不要废了与我们所立的约，外邦人无虚的神中能够降雨吗？能天能降甘霖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如果能如此呢，不是你吗？就是换句话说，一切其他都是假神，只有一个是真神，那就是谁啊？就是耶和华，不就是你吗？所以仍然我们仍要等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但是耶利米他只是一个人，对不对？上下左右全国上下君王祭司百姓一切都败坏，所以到了十五章的时候，一开始就是今天我们要稍讲，一开始神怎么说，耶和华对他说，也就是对他的这个祷告祈求做了一个反应，虽有摩西和撒母耳，那摩西跟撒母耳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就算是这两个人站在我的面前，耶和华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但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的眼前赶出去。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我们会感觉到是吧？会不会感觉到神好像一点都不顾惜他的百姓，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还是觉得神的作为是对的？一方面我们可以感觉到当时的犹太人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国家就要灭亡，老百姓要到了割空前的杀戮，但是这些情况都这些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背离了神，他们硬着脖子去什么拜假神，所以他们是什么？咎由自取，自食其果。接下去耶和华说，我命定四样害他们，就是刀剑的杀戮，狗类的撕裂，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吞噬毁灭，又必使他们在什么天下万国中间抛来抛去，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行的事。这里神已经告诉了耶利米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是不是？这个国家要什么？要灭亡，不单单是要灭亡，他们的百姓都要在什么各国怎么样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个事情后来有没有实现？犹太人有没有灭国？有灭国，短期的是被这个掳到巴比伦去，当然后面七十年以后他们是回来应了神的恩典。要知道在神在这个审判之中 always 有什么，有他的拯救，有他的恩典。但是你去看，听着这样的事情，犹太人的确是被抛到万国之中去，全世界各地都有犹太人，就是那犹太人被灭国以后他们就散出去，而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是被突破各种各样的事情，犹太人到现在为止还在世界各地到处都有，当然他们1947年、18年复国也因着神的恩典。所以犹太人因着他们的悖逆拜偶像被神惩罚，在万国之中抛来抛去， 那么你们有没有看一下关于这个关于那句话说是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有没有花一点点时间去看一看这个马拿西在做什么坏事情？那我们一开始的就是说耶利米书讲的很多东西都有很多的历史背景在后面，列王志、历代志里面都有很多的内容直接的联系到了这个耶利米书，所以要对耶利米书有更多比较好的理解，必须怎么花一点点时间前前后后翻一下。既然看到了马拿西，讲到了马拿西他所做的恶行，那么他到底做了哪些恶行呢？那么如果花一点时间看一个列王记下31章的话，你就知道在历代之下在33章的时候也有看到。那我稍微念一下上面这个21章第三节的话，我看一下啊，这对我们理解圣经比较更多的那个 background 就好有好处。OK， 马拿西做了犹大王，这个在列王记下21章一开始的时候，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他的名字叫做西皮巴。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情。他做的是完全是背道而驰，不单单是背道而驰，他把他父亲西西家以前所做的那些好事都怎么翻过来了。第三节说重新建筑他父亲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丘坛就是敬拜什么外邦那些外邦假神的丘坛，又为巴利也是什么外邦神的又为巴利做坛，做亚瑟拉的像，亚瑟拉也是外邦神，效法以色列王亚哈另外一个恶王所行的，并且什么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他什么事情都坏事都全部做尽了。那么你说他们这样做从上到下都是这样，神怎么还能够再不惩罚他们，不审问他们？神一直在呼唤回来吧，对不对？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他们在，但是他们回不回来？他们没有回来。所以第六节耶和华说：“你弃绝了我，转身后退，因此我伸手攻击你们，毁坏你们，会后悔，甚不耐。”接下去这个第15章的第10到第21节讲的是耶利米跟神的一段对话。我们知道耶利米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对不对？哭泣的先知，他所处的环境是非常的困难，他是唯一的一个人在忠实的传讲神的话语，但是任所有的犹太人都对他嗤之以鼻，看不起他，诋毁他，讥笑他，嘲笑他，攻击他。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耶利米就来到神的面前说，第十节说：“我的母亲啊，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为遍地相争相敬的人，我素来没有借贷于人，人也没有借贷于我，但是人人都什么做吗？”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做人做得很好，可是却好人没有什么没有好报。那神是怎么回答他的呢？第11节耶和华说：“我必坚固你，使你得好处，或灾祸苦难临到的时候，必要使仇敌将求你。”这里神清楚的知道耶利米在心性上有什么，有了软弱，面对各种各样的环境，恶劣的环境， 他有点顶不住，他来到神的面前向神什么诉苦，那神就告诉他，我会坚固你的，会使你的好处，灾祸苦难临到你的时候，我必然会使仇敌相许。在第十五节他说，耶利米说，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他向神祈求，求神保守他，眷顾他，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到了凌辱，神啊，我为了侍奉你，我受了很多很多的那个攻击。他求神来帮助他。第十六节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你名为称你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在这个里面他讲了一句话，就是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如果有些弟兄姐妹还念过以西结书的话，以西结也讲过一句似乎相当于这类的话，就是把神的话也吃进去，有种甜蜜的感觉啊，有种甜蜜的感觉。在这里面呢，就是说耶利米当他得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对他来说是非常的欢喜的快乐，是他的知足，是他的保守，是他一切灵命的祝福。他如果没有神的话，没有神，没有神的 presence， 没有神的话语的话，他完全没有办法什么支撑下去。所以他当得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上面的话语的时候，他感到是非常的甜蜜。但同时另外一方面，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需要有这样同样的感觉，就是说当神的话语把它当作是非常甜蜜的东西吃下去，也就是说是在真实的话语对我们灵命上有什么非常好的帮助。神的话语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灵粮，对不对？是我们的灵粮。就在诗篇，诗篇第一篇里面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唯喜爱耶和华的什么
律
法，昼夜思想，这人没有灵。但是面对这个情况，神是知道他有软弱，神鼓励了他。但在十九节的时候，十八节的时候，那个耶利米再次说，我的痛苦为何这么残忍不平啊，我的伤痛为什么没有办法医治呢，不能够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吗？你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对我吗？像流干的河道，他对神有发出了什么一种什么怀疑，对不对？有怀疑了。在十九节耶和华就怎么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回来，使你站在我的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在这个里面神知道耶利米有动摇，信心不再那么坚定。这里面耶和华说的那句话，一开始就那句话说什么，你什么，你若归回，在这里归回有一个就是说
悔改，
对，就是一个悔改的那个感觉在里面，就是这个意思。你必须悔改，你不能够有这个信心上的软弱。你作为我的一个先知，你传达我的话，你必须非常坚定的把我交给你这样去做，要忠心的传达的话。你如果有信心动摇的话，你如果不能够这样做的话，那你就不能够成为我话语的出口。所以在这里面神第二话就对照，你若归回，你必须要回，这样你回到我的面前，你就可以成为什么，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当作他们必然归向。这就是天人第三问。然后神说第二十节，我必使你向百姓成为什么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 却不能够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神一边要那个耶利米悔改，一边神再一次的 promise 他怎么样，我必与你什么同在，拯救你，搭救你。你不是一个人在奋战，而是神与你一起打在征战。好，到第十六节啊，第六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这又是一个分段，对不对？又有新的信息又出来了。你在这个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女，生儿养女，因为能到这个地方所生的儿女，用到这国中所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的说，他们必死的顺苦，无人哀哭，必不得埋葬，必在地上下坟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在这个里面，神告诉耶利米不要什么娶妻生子，不要有一个家庭。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这个战乱的时候，他们必如果有父母，这个家庭，一切的有家庭有儿女的话，将会怎么样？他们必死的顺口，死了必不得埋葬，一切的事情非常多的很多的灾难都会临到他们家。所以这神的话语临到这个耶利米，叫他不要有这个家庭。然后神耶和华又叫耶利米去传达他的信息，在第九节，什么样的信息呢？第九节说，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还活着的时候，你们还活着的日子，在你们眼前，我必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和辛劳和辛苦的声音从这个地方止息。神的审判要来临了。然后第十节的时候，神就叫耶利米把这个话怎么样去传给犹大地方的百姓和君王。神就说，你要将这一切的话指示这百姓，他们问你们，会因为你说耶和华为什么说要将这大灾祸攻击我们呢？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要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他们如此悖逆，却还装着不知道，我们犯了什么罪？难道你不晓得犯了什么罪吗？十一节，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因为你们的列祖离弃我们，随从别的神，侍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而且你们的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因为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第十三节，所以我必将你们这里赶出，这赶到你们列祖素不相识的地方，你们在那里必然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神要把他们赶出，他们神本来是给他们的那个，比如说隐秘的地方，把他们赶出去，就是 promise 呢，把他们赶出去，赶到哪里去？赶到别国去。而且既然你是需要，你要想要侍奉别的神吗？那就 so be it， 去吧。但是在整个先知书里面贯穿一个主题，在审判之中，神一定有什么一定有他的拯救和恩典在那。所以第十四节第十五节讲了什么话呢？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着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自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十五节说，却要指着领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各国上来至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并且我们，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祖先赐给他们列祖之地。这两句话讲的是什么意思？第十四节说的是什么？领着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对不对？那就是出埃及，对不对？ 神他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了这个 Promised Land。 那么现在第十五节他说的那句话就是说 I'm going to do again。 那么 do again 是怎么回事呢？他要再来一次领那些以色列人出来，但这一次出来是从哪里出来呢？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北方之地是哪里？就是巴比伦，要再一次把他的子民领出那个地方，就是第二次的 Exodus， 第二次的出埃及，而且领他们进入什么？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神在这个审判之中，他有什么？有拯救，有恩典在中间。十六节，耶和华说：“我要招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招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岗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我记得以前牧师讲到这一段的时候，特别把这句话提出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印象很深。在新约里面，不是说耶稣说要得人如得鱼吗？他去打鱼啊，打鱼一样要打人，把人招来吗？是不是这里边也是同样的意思？说不是，
不是。
对，为什么不是？这里去我要招打鱼的嘛，把以色列人打上来，不是。这个里面有很大的差别在里面，因为得人如得鱼是一个 positive， 是一个带人的什么建筑归属，但在这里面打鱼要招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这个打上来是什么？这个招打鱼的人在这里讲的是巴比伦人，以前是亚述人，现在是什么巴比伦人，他们这些打鱼的要打以色列，要毁灭以色列啊，是要毁灭神，因为这些个巴比伦亚述人，他们是什么？神愤怒的棍，是神所要惩罚以色列的犹太人的那个攻击。所以，如果有人把这一两段话要混淆起来的话，千万小心，这一段话想要讲的打鱼的，并不是耶稣说的人，和得人如得鱼。好，到了第十七章，十七章里面一开始的时候讲了两个比喻，一个是沙漠中的杜松，一个呢是溪水旁的树。一开始的时候，第十七章一节说，犹大的最终铁笔用金刚笔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台脚上，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岗金翠树旁的坛和木偶。这个坛和木偶是什么？拜假神。然后他第十节说，因为你自己的罪必然失去我赐给你的产业，我也必使你在所不认识的地上被掳去，服侍你的仇敌，因为你使我怒中熄火，直上到永远。第五节，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宝贝，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为他像什么？沙漠中的杜松，不见福了他来到，却在旷野干旱之地无人居住的境地。第七节说，依靠耶和华的，以耶和华为靠可靠的那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像树栽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也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碍，而且结果不足。有没有感觉到另外一个地方也讲差不多一样的东西，一样的情况，在诗篇的第一篇就讲到了。所以这两篇都讲到了
如何人如何能够得福，是靠好事，离开了神，那你的祸就来到。实际上在那个生命记第二十八章里面，就一再的讲到，整个二十八章就讲到宿命的什么得命，命的是什么，只要有祸。在这个里面再一次阐述了这一点，你靠神的主就有福了，背离神的那个祸就在你的眼前。第九节讲，第九跟第十节讲到了人心的问题。因为在前面就是说那些先知传假信息，他们以为神不知道，他们讲的都是一些骗人的话，他们心诡诈。在这里神在说什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了极处，谁能够吃透呢？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第十节，我耶和华是什么？监察人心的，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不管你怎么在暗中做各种各样诡诈的东西，想各种各样诡诈的事情，神都是一目了然，洞察秋毫，明白说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神是会因着你所行的来报应。第十一节他讲到了，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遮谷报，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他才必然理解他，到终究成为意外。什么意思？你以为你很聪明，你以为你很能干，你以为你做了各种各样的坏事，你可以 get away from that? You sure about that? No. 终究怎么样？终究你所做的所行的一切都会 expose， 因为神都亲眼的看到了，说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最终将会你得到你这个种下恶果的报应。第十三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凡离弃你的必致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的活水的源泉。再一次强调，离开神你就会蒙羞，你就会得祸。那么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节呢，又再一次是神这个耶利米跟那个神之间的对话。在十四节里面说，耶利米说，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为你是我所赞美。他们就是犹太人跟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要这话应验吧，我们没有看到吗？我们没有听到吗？什么都没有看到吗？他们以为他们做了坏事，什么都神的话都丢在一边去。那么到了十六节，至于我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我并没有急忙的离弃，也没有想到了灾殃的日子，这是你所知道的，我口中所说的言语都在你面前。这段话是耶利米在神的面前表达他的心志。所有的人他们离弃了神，在这里有大过，他们背离了神，背逆了神，不听神的话语，但是我耶利米怎么样？没有这样做。你是知道的，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的面前，我是诚实的，我在你的面前坦然无惧，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什么？都是按照你的话去做。但这里面有一个话，有一段话中文里面翻的并没有很好，我看的时候总觉得都不大对头。他这里面说，我并没有急忙离弃， 在中文里面这一句话，我没有急忙离去，好像我还是要离去，我只是没有那么急要离开，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这意思实际上是我没有离开你，而不是我没有急忙离开你。在英文里面没有这个意思。I have not run away from you， 我没有离去。并不是说 I'm not in a hurry to leave you， that's not the case。所以中文里面翻的并不是很好。接下来19节一直到最后，这个十七章的结束，讲的是关于所安息日。这里面耶和华就对耶利米说：“你去站在平民的门口，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口，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个门口，对他们说：你们这犹大君王和犹大族人，并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凡从这些门进入的，都要听耶和华的话。不是讲一个，就是站在这个君王出入的门口，这个 traffic 最多的地方，是人最多的地方，是最繁忙的地方，是要让最多的人知道神要所传讲的那个话。耶和华怎么说呢？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待什么，但要进入耶路撒冷的各个门，也不要在安息下帐篷出去单单，任何工作都不要做。这意思，安息日为圣日，正如我吩咐你们列祖的。他们却不听从，侧不侧耳听，也应着景象不听，不受教训。那么在当时是说安息日，这个非常重要，这是神的教导。所以当时后来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对这个安息日守得非常，但是他们到了后来呢，就成了 over， 他们将对这个安息日讲很多很多的清规戒律。神只是要在神教里叫犹太人守安息日的目的在哪？
纪念神，
到神的面前敬拜神。但是后来以色列人把好多好多清规戒律，单单行安息日还有好几百条甚至上千条的清规戒律，一条绳子要怎么样，一件衣服要怎么样，这个不可以打这个水，弄的清规，各自规的清规戒律很多，这完全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到神的面前敬拜神。在这里面的意思，安息日在旧约不要去做其他的事情，要回到神的面前敬拜神。那同样在现在我们这个时候，牧师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主日要怎么样分别为圣，也就是守安息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不要去做其他的事情，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是神的什么，神的教导。第27节，神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也就是说，不把这个主日安息日分别为圣，忍在安息日但带着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耶路撒冷的宫门，不能熄灭，你们必然会掉下来，受到审判。”到18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耶利米：“你起来到下到姚将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是听我的话，我就下到姚将的家里去，这一道才转轮做器皿。姚将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用这泥做另外的器皿。姚将看怎样好，就怎么怎样做。姚将看怎么好，他就怎么。”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起，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的家一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手中也怎样。”我们在新约里面有看到，也读到关于窑匠的事情，有没有？这里面强调的是什么？ 神的主权，对，神的主权，神是摇匠，我们是你，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格可以去跟神一个摇匠来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主权在谁手上，在神的手上。所以第七节说，我何时论到一邦一国说要拔出毁坏，撤回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弃，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第九节，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第十节说，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这里面连后前后两次谈到了我什么必后悔。以前有苹果牧师所说这个后悔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认平，是不是是认平。那在这里呢，并不能把它换成是认苦，总的意思神后悔就是说神任凭你去做你所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不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但在这个里面并不是说神后悔，在这里面说第十八节说，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愿意离开他们的恶，那我就不将所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好，他们不作恶，他们就不会怎么得到这个惩罚。不是说神后悔，而是他们因为没有做坏事而没有什么不会得到惩罚。第十节同样的说，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们如果去做恶的事情，那他们就不会得到我给他们的什么福气。
英
文写的，对对，所以你不能够它是它这个英文里面是让我看一下啊 relent then I will relent and not inflict on the， 就是说你做好的事情你就不会怎么，换句话说就是刚才我所讲的那个生命界的顺命怎么得福，逆命怎么就得祸，就是这个意思。这里面没有神这个后悔的意思在这里，所以很多地方中文的翻译并不翻译得很好。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本书这本圣经是翻译在一百多年前，而且翻译的是什么，是外国人，还是外国人，所以很多的地方他的言语不能够完全表达出来。接下来到第十八节的时候呢，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三节呢，又是第五个那个耶利米跟神之间的对话，是天人第五问。第十八节说，他们就说那些个犹太人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陷害谋害耶利米。那些犹太人要谋害耶利米，因为他讲话他所讲的话是他们所不中听的不中看，说明他们看他是眼中的什么钉子，肉中的刺，所以必除之而后快。所以他说，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说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来吧，我们可以用石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的一切的话。他们要谋害他，他们要用石头言语来击打他，不理会他所讲的一切神的传的话语。因为他说什么，我们自己有祭司，我们有智慧人，我们有先知讲预言，我们不需要他，把他除掉。这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从上到下的那个心态。在十九节，耶利米来到神的面前说，
求你理会我，且听我那些与我争竞争人的话，岂可以以恶报善呢？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们面前为他们代求。有没有他为他们代求？耶利米有没有为犹大人代求？有啊，有啊。即使是神叫他，我不听，他还是到什么神的面前代求。他是以善代报恶，而犹太人是什么？以恶报善。我怎样站在你们面前为他们代求？要是你的愤怒向他们消转，故此愿你们将他们的儿女交于饥荒和刀剑，愿我们的妻子无子，愿让妻无子，而且做寡妇，他们等等等等等等。这里现在在那中那个耶利米真的是什么？非常的气愤，对不对？他讲了一连串的要什么，让他们这个得祸的那个话语。也是看到一个人的那个软弱在这个方面，因为他实在是气愤不过，他以善报恶，他们却什么以恶报善，所以他实在是一个人，毕竟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人，所以他讲出一个人所讲的话。到了第十九章。那开始的时候，在十八章里面，神叫耶利米去看那个窑匠，神的主权。那这一次呢，神叫耶利米去什么窑匠去买一个什么瓦瓶，又带到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中间去，然后他叫他去到达信任之谷，就是哈尔西的门口。这个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南方的一个地方，叫信任之谷，到那个地方去宣告他的话。那么为什么不在耶路撒冷而到信任之谷去呢？ Why？ 原来在信任之谷那边，犹太人设有什么祭坛，敬拜谁？敬拜那些的假神。所以神叫耶利米到那个地方去传讲他的话。说犹大君王耶路撒冷的居民呢，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个地方，凡听见的人都必耳鸣。第五节跳过去，他们又建筑巴利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巴利。这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所提说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与神所要的什么相反，背道而驰。第六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非特的信任之谷，反倒要称为什么杀戮。信任之谷跟托菲特是同一个地方，他们在那个地方做的是什么？但我刚才已经讲过，在这个地方他们是一个献，像那个巴黎，像那个假神献祭的地方。不单单是如此，他们第五节说什么？在火中什么焚烧自己的儿子，是一个向假神祭拜的地方，是一个烧人献祭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神说什么？到日子将到，就要成为什么杀戮，成为杀戮。后来这个实际上这个信任之谷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原因，后来这个信任之谷这个字就变成了焚烧的地狱，焚烧的地狱。为什么呢？他们不单单是在这个地方向假神献祭，杀自己的孩子烧掉，耶路撒冷那些地方的蜡烛都放在这个地方，也是在这个地方烧掉，所以他那边的火是终日什么 在那个地方在烧，后来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代名词，就是我们现在要上岛了查地方要姑姑一下，对不对？那就这个就变成了西门之湖，这个名字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燃烧的地域的同义词。那么神叫耶利米到那个地方去传讲这样的话，而且到第十节的时候他告诉什么？你要与同去的人的眼前什么？打破那个瓶，把这个瓶子打破了。那么为什么把这个瓶子打破呢？第十一节说，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个城，和摧毁这一个国家，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仆人，并且要在托贝特埋葬尸首，甚至无处可葬。把这个瓦器打碎的象征着这个国家就要什么？
没有，
要被粉碎，纷纷离世，不能够再成为一个国家。第十四节，耶利米从托比特，就是耶和华差他去做预言的地方，回来站在耶和华殿的院中，对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神如此说，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的灾难灾祸临到这城和属城的一切的城邑，因为他们硬着心，硬着颈项不听我的话。这是他们因为背逆神而生而得到审判和惩罚。”第二十一节，第二十章，因为耶利米。我早就跟大家说，耶利米所做的事情是他们看着眼中钉、耳中刺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所说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他们全他反，讨厌。他是个卖国贼，因为他劝他们投降，所以他们真的是想要什么置之死地而后快。在这里虽然没有办法把他杀掉，所以呢，这事情做了以后呢，第二十章里面的祭司。因麦的儿子巴斯户尔做耶和华殿的总管的 chief officer， 听见耶利米所讲预言的这些事，他就把这个先知耶利米打了，而且用耶和华殿里毕亚门高门内的墙把它夹在那里过一个晚上，然后再把它什么，把它放掉。但是耶利米在放掉的那时候对他说，耶和华不是叫你名字为巴斯户尔吗？乃是叫你马哥尔米撒比。这个原来的名字巴斯户尔是四面繁荣的意思，而现在这个名字把它改掉变成什么？四面尽和。四面尽和，因为耶和华说，我必使你自觉惊愕，你也必使众朋友惊愕，他们必倒在众人仇敌的刀下，你必看见看见，我必将犹大全人全部交在巴比伦的王手中，他必要将他们掳到巴比伦中，巴比伦去，并要用刀将他们杀了。接下来到第七节，耶利米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这也就是接下来的先人第六位最后一位耶利米到神的面前说，耶和华，你真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却终未想到教化，人人都戏弄你。他忠实的传讲神的话语，但是还是因为这些犹太人不听神的话语，把他当作笑柄攻击他，戏弄他。第八节，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叫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为了我的灵骨头。他越是讲神的话，他越是受到更多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灵命更加有力，更加低沉，所以呢，他时时的想到 forget it， 我不做了。说我们像我们每一个人他也有这样的经历，当你在侍奉神的时候，你遭到各种各样 不顺的环境的时候，特别一而再再而三遭到不平了，你也有这种心理思想。我是侍奉神，可是我为什么这么不顺利，有一种放弃 give up 的感觉。那么在这里面他说了第九节，他这么说，他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再也不提，不再也不再是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火，必塞在我的骨中，我就很忍不住，不能自己。他有想肉体上受不住，他想要不做了，但是神的灵在他身里面，让他这种感觉到什么？他没有办法去不做这个事情，他非得做这个事情不可。他如果不做，他会怎么也感到不舒服。他感觉到这个火在他的心中烧，必塞在他骨中，所以他情不自禁，还是一定要去做什么？去忠实的去履行神要叫他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小心，当我们也有这种遭到挫折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去继续，在灵性低落的时候，我们需要扪心自问一下，看一看耶利米的榜样，看一看保罗的榜样，让我们在灵命里面有个提升，能够照着神的话继续下去，不要放弃。
我买个表示
我已经忘记掉那个PowerPoint。 Anyway， 到了这个时候，我想我就不用 PowerPoint。 OK， 还有几分钟，二十一章。那很奇怪的事情，那些犹太人他们悖逆神，不听神的话，可是到了极难的时候却又怎么样？要去求神。奇怪不奇怪？非常矛盾的心理。你既然去拜假神嘛，巴利神，你还不去就去找那个巴利神嘛？没有，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第二十一章的时候呢，那个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士布尔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基巴亚去跟耶利米说：“啊，请你为我们求求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如果加利沙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会照着他奇妙的作为来拯救对待我们，帮助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这个真是刺激讲这话。那么，结果耶利米怎样传达神的信息呢？神的信息是这么话，这么说的。第四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就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和围困你们的迦勒地人打仗的时候打仗的兵器翻转过来，又要使那些聚集在这城中，并且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要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宝贝亲自攻击你们。不但你们没有得到任何我的帮助，而且我还要伸手什么攻击，因为你们被灭了。要击打这城中的居民，连人连牲畜必遭大瘟疫死亡。以后我要将犹大王西西底家和他的臣仆百姓，就在城内瘟疫、刀剑、饥荒都省下人，都交在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和他们仇敌，并寻求其命的人的手中。后来有没有发生这件事情？西底家有没有被掳去？西底家的命运很惨，对不对？命运很惨。在这个里面，神已经告诉那些犹太人，那个西底家王将来所要遭遇的事情。但是在第八节、第九节的时候，神又怎么说？他说：“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我，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的面前，两条路放在里面，放在你的面前，何去何从，你自己选。 住在这城里面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维护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乐乎。在这里面，神再一次的在他们的面前告诉他们，如果你要存活的话，你就必须要怎么样，就投降，要不然你就会上当。结果他们选择的是什么？不投降，守城，死守，这是弹丸之地，你到底能守多久？他守了差不多一年半。那一年半里面，你去想一想，一年半里面他们攻城，你他们打来打去打来的，要死多少人？那一旦城破了以后，就怎么样？大肆的杀，大肆的杀。所以他说，住在这个城里面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回归你们加勒底人者，必然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乐。神摆在他们在这种危难的时候，给了他们两条路，但他还是选择一条什么？死路。那你怪谁呢？怪来怪去还是怪谁？还是怪他们自己。就像有些个人跟你说啊，不要挣扎，不要挣扎，他喝了酒还去挣扎，蹦一下撞了人死掉了，崩开了，啊啊开掉，是谁的过？不就是你自己的罪过吗？好了，到了第二十二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跳过去，特别讲到了第二十二章第十一节的时候，他又讲在二十一章里面讲到了西底家王的后果。对不对？结果，那么在二十二章的第十一节呢，讲到另外一个王耶和华四王的后果。结果，十一节说，因为耶和华人造成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也就是耶哈斯，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这样说他必不得再回这里来，却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并不再见到这里。他被掳去，再也不能够回答。这个耶路撒冷，这也就是耶哈斯王的结局。到了第十八节的时候，神又讲到了另外一个王约雅敬王的后果。那个约雅敬王就是记得还不记得那个耶利米把那个既有神话语的书割给他，他把用刀割了书，然后丢在火里烧掉，这个是坏透的一个王。第十八节说，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人必不为他沮丧，爱在我的哥哥，或者说爱在我的姐姐，也不为他沮丧，爱在我的主，或者说爱在我主的，他被埋葬好像他埋的驴子一样，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城外，看他的后果是不是很悲惨，非常悲惨。然后到了第二十四节，又谈到了另外一个王约雅金王，也就是哥尼亚王。二十四节说，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又名耶哥尼亚，虽是我右手上戴着的架子，凭我永生的启示，也必将你从上带下来。原是神的旨意，没有。二十五节，并且我必将你交给搜索你命的人，你所惧怕的人所做，也就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所做。二十六节，我也必将你和你生你的母亲赶到边国，并不是你的生的地方，你必死在那个地方。而且到第三十节的时候，他讲了更厉害。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个人，也就是约雅敬这个王这个人，算为无子。所谓算为无子，就算他有儿子，他的儿子也是平生不得亨通，而且他的后裔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得亨通，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一切都不实现。第二十三章讲的是神公义的表明，在这里面一再看到，就是神在惩罚
在审判中，他一直是有一个恩典跟拯救在那个地方。在这里，公义的苗裔，也就是神的恩典在在。那么，这神公义的苗裔是谁呢？耶稣基督。那么他在这里第三节说：“我要将我羊群中神与的、城与的，从我赶他们的、赶他们到这各国内。”召集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国，他们也必生养众多。短期内，七十年以后，他们回到了本国，做巴比伦。然后他说，第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什么？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我们的义。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郑昌国牧师前个月好像他讲到了，就是耶和华的父名里面是什么？耶和华其根，就是什么？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这个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重点，在这个里面，所谓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这里面是一个弥赛亚的什么预兆，是弥赛亚。为啥前面说日子将到，我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这就是弥赛亚，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义和公平，这是弥赛亚。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这也就是弥赛亚的位格。神是我们的公义，神是我们的义，也是弥赛亚的职责。他的职责是什么职责？他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他作为我们人是什么？有罪。我们人有没有义？没有义。他是我们的义，他是我们的义，弥赛亚是我们的义。他。耶稣基督弥赛亚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他的义成了什么？我们的义。因着他的十字架上被钉十字架，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使我们的罪不再追讨，使我们能够因信而怎么样称义。这也是弥赛亚的职事，这也就是弥赛亚刚才讲的弥赛亚的位格，就是耶和华，他就是弥赛亚，因为他神做了我们的义。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这就是我们得救的根本的基础。接下来后面二十三章第九节以后又是讲到了什么？假先知。这里讲到假先知他们所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是神不要叫他们去做的，他们自言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禁止预言啊，他们这些假先知向犹太人讲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在第十六节说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意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出于耶和华的口。他们所做的这一切违背神的，神说了什么？第十五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论到这些先知的时候如此说，我必将什么阴沉给他们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因为亵渎的是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骗心各地。这些假传讲、假预言者、假先知，他们的结局是什么？要得到神的什么惩罚。阴沉，什么是阴沉？阴沉就是痛苦，因为阴沉是一种在英文里面他说是 bitter food， 这种植物是有苦的味道在里面的植物。阴沉就是痛苦的悲伤，就他们要咎由自取，得到他们种下恶。那么在这里面我刚才所说的就是这些假先知做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事情，他们以为他们可 get away from them， 他们以为神不知道，但是神都知道。那么在这个里面，在耶利米书的二十三章的后半段，就是三十一、三十二节里面讲到了神
第二话怎么说？那些先知从各邻舍偷取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什么反对。再次一节，耶和华说，那些先知用石头说，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反对。他们是假借耶和华的话，所以耶和华说，我必与他们反对。三十二节，耶和华说，那些以坏梦作为预言，又诉说这梦，以谎言和阴沉阴话经过使我的百姓走错了道路，我必与他们什么反对。在这里面短短三节里面，神说了三句话，同样的三句话，我必与他们反对。英文里面说 I am against prophet, I am against the prophet, I am against those who prophesy false dreams, 这些假预言的。第24章讲的是两棵无花果树，是不是？一筐是好的，一筐是坏的。在这里面讲到一筐好的是那些到巴比伦去的那些人，对不对？还有一筐是留在城里面的，那是坏的无花果树。那么这两批人呢，有各种不同的结果、后果。至于那些好无花果树，哦，无花果，他说。第六节二十四章第六，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令他们归回这地。70年以后，神也会把他们带回来。有，我要建立他们，并不撤回；必要栽植他们，并不砍除。而且他说，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一心归向。神在这里面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他要做我们的什么？
神，
做我们的神。他要我们做什么？他的什么？
神。
这就是神一直的那个心意，这个心思。只要你遵从神的话，做神的子民，神就做我们什么？这就是神的心思。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拖了几分钟。好，那我们就做结束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通过耶利米书，让我们看到也明白神。我们知道，在侍奉主的时候，我们需要付出。代价有的时候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就像耶利米那样。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时常会有的灰心丧志，也有心灰意冷的时候。但是通过耶利米书，让我们意识到，虽然我们在侍奉上有的时候会遇到困难和挫折，也会有信心上软弱的时候。求主你常常提醒我们，你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磐石。也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也告诉我们，依靠你的那边必为有福。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